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的12月28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天上的敬拜。今天要和您继续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启示录14:1-3，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启示录14:1-3。我们说144,000人是一个确定的数字，代表的是神所有的选民，相信的人都一定会得救。有些人说，这个教义有阻碍人来到基督面前来的倾向。虽然你们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从未见过。感谢神，我从未证实是这样的。从我开始讲道起，我就一直在讲这个教义。我可以说，我现在成了一个自鸣得意的傻瓜。你在那些不传讲这个教义的人当中，不会找到一个器皿，比我只传讲白白的恩典的教义，还能使更多的娼妓、更多的酒鬼、各个阶层的更多罪人离开他们错误的道。虽然事实如此，我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有阻碍罪人来到基督面前，或者是让罪人深陷罪中的倾向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我们认为所有的选民，并且只有选民都要得救。但我们认为所有的选民，就是所有相信的都是选民，以及所有到基督面前来都是选民。若人的心里渴慕天堂，渴慕基督，若你们在真诚迫切的祷告当中实现了那渴慕，并且重生了，那么你可以断定自己是蒙拣选的，就像你可以断定自己是活着的一样。你一定就是在世界创立之前被神所拣选的，否则你永远不会做这些事，因为这些事都是拣选的果子。 但他为什么会拦阻人到基督面前来呢？有人说，因为我若到基督的面前，我可能也不是选民。先生，不是的，你若去，就证明了你是选民。另一个人说，但是我不敢去，因为万一我不是选民呢？有一个老妇人曾说过，若是有三个人蒙拣选，我要试着成为其中一个，因为耶稣说过，凡相信的必然得救。我要向神的应许发起挑战，看看神会不会违背自己的应许。到基督面前来，你若这么做，毫无疑问，你在从世界创立之前就是神的选民，所以这恩典赐给了你。他为什么会拦阻你呢？假如这里有很多病人，而且建造了一间很大的医院，在门上写着，所有来的人都可以进。与此同时，大家都知道，医院里面有个人，他非常有智慧，知道所有会进来的人，在一本书上写下了所有会进来的人的名字。这样，当他们来的时候，那开门的人只会说，我们的主是多么智慧啊，知道所有进来之人的名字。这有什么令人沮丧的呢？你去，你就会在那人的智慧上得到更多的信心，因为在他们去之前，他就知晓了。你说，但是有些人会去，是注定的。那么就再给你一个例证吧。假如有一个规则，在医院里一定总是有1000人，或是更多的人。你说，我去了，也许他们会让我进去，也许不会让我进去。但是有人说，有一个规则，那里必须有1000个人，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要凑够那个数量的床位，医院里要有那么多的病人。你说，那我为什么不在这1000人之列？难道不是鼓励我说，凡去的人必不会被赶出来吗？难道不是又有鼓励说，若他们不去，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他们吸引来，因为数目必须被填满？所以这是定好的，是命令。所以你得到了双重的鼓励，而不是半个鼓励。你可以自信地去，并且说，他们一定会让我进去，因为他们说要接受所有来的人。而另一方面，他们一定让我进去，因为他们必须有一定的人数。人数还不足，我为何不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呢？所以永远都不要怀疑拣选论，要相信基督，然后在拣选中欢喜吧。只要你相信基督，不要对此担忧。我有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000人。这些人是谁呢？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不是写着 BS 代表浸信会，也不是 WS 代表卫理公会，更不是 ES 国立教会。他们额头上写的是他们父的名，不是其他人的名。我们的区别在地上真是大惊小怪。我们对属于这个宗派还是别的宗派斤斤计较。唉，你如果到了天堂的大门，问问是否有浸信会信徒，天使只会看着你，不会回答你的。你若问是否有卫理公会的信徒，或是英国国立教会的信徒，他会说，根本没这回事儿。但是你若是问里面是否有基督徒，他会说，有很多，他们现在都是一体的，都叫同一个名字，旧的烙印已被抹去了。 现在他们没有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名字，他们有神的名，他们额上印的是他们天父的名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要知道，无论你属于哪一种关系，都要善待你的弟兄，对他们友好，因为你们现在在这里所持有的名字，在天上都要被忘记，在那里只认识天父的名。接下来我们要从敬拜者的身上转到聆听他们的歌。圣经说，所有这些敬拜者都是在他们去到那里之前学会了这首歌。圣经在第三节最后说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弟兄们，我们必须从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开始学天上的歌，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在天上唱这首歌。天堂的合唱团在天上的管弦乐团合唱之前，已经在地上排练过了。当你死后，你以为将毫无预备的就去天堂，先生，不是的。天堂是为预备好的人预备的地方，除非你是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的，否则你永远不能够站在他们当中。你若在天上却没有一颗新的心和正直的灵，你会非常高兴地离开天堂的。除非一个人本身就是属天的，否则天堂比地狱还要糟。一个没有更新、没有重生的人，到了天堂，在那里也是可悲的。那里有一首歌，他却不能加入其中。那里有不断的哈利路亚，但是他一个音符也不认识。另外，他在全能神的面前，甚至在他所恨恶的神的面前，他在那里怎么会高兴呢？先生们，你必须在这里就要学会天堂的歌，否则永远也唱不来。你必须要学着唱耶稣我爱你那迷人的名，在我耳中如同音乐一般。你必须要学会感受比音乐更甜蜜的声音融入到救主的名中，否则你永远不能在伟大的自在永在者的宝座前歌唱哈利路亚。带着这想法，其他的都忘了吧。把这一点珍藏在你的记忆当中，祈求神的恩典，好让你在地上的时候就蒙教导唱天上的歌。之后，在来生的时候，在蒙福的家园，你可以不断地赞美爱你的主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，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，听他们的声音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。声音是何等的嘹亮，又是何等的甘甜。首先是多么嘹亮的声音，圣经说好像众水的声音。你们听过大海咆哮和汹涌澎湃的声音吗？当海浪歌唱，每块小石子都成为了唱诗班，为万军之耶和华奏乐的时候，你们从未在海边走过吗？在暴风雨的时候，你们从未看看大海吗？有无数的手喜乐地拍掌敬拜至高神。当风掀起狂欢，你们从未听见大海呐喊出他的赞美吗？也许是在风暴深处遭遇船难的水手们的挽歌，但更可能的是用他们嘶哑的声音在高举神，赞美那使无数的舰队掠过他们，并在他们年轻的额头上写下皱纹的神。你们从未在岸边听过大海怒吼着，冲向悬崖峭壁的隆隆巨响吗？你若听过的话，你就对天堂的旋律有模糊的概念了。 这就是重水的声音。但是不要以为这就是全部了。了解天堂的旋律，需要的不是一个海洋的声音，而是很多海洋的声音。你要想象的是海洋在海洋之上，大海在大海之上，太平洋在大西洋之上，北冰洋在大西洋之上，南冰洋在更上面。海洋叠在海洋之上，所有的海洋都在怒吼，都在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。这就是天上的声音。如果这个例证还不够打动人的话，还有另外一个例证。我们已经提到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两三次了，从远处就能够听到瀑布的声音，非常的可怕。现在假设瀑布连着瀑布，瀑布叠加着瀑布，尼亚加拉连着尼亚加拉，每个瀑布都发出大声，你就可以对天堂的声音有一些了解了。我听见像重水的声音，你难道听不见吗？若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，我们就能够听到那声音。有的时候我会想起风弦琴的声音，当风弦琴的声音洪亮起来的时候，就像是在宝座前歌唱的人的歌声的回声。在夏夜，当微风穿过森林，你几乎认为它是从天上的竖琴中迷失方向的音符，飘飘荡荡地来到我们身边，让我们浅浅地预尝一下珍珠门内至高者宝座前的赞美声。但为什么这么响亮呢？答案是，因为那里有很多歌唱的人。没有什么比大合唱更加恢宏的了。很多人对我说过，当他们听到大家在聚会当中歌唱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哭泣。当众人唱赞美上主万福之源的时候，声音非常的洪亮。事实上，大合唱当中有一种非常宏大的东西。我记得有一次在露天的场合，听12000人合唱。我们的一些朋友当时候也在现场，我们也荣耀的哈利路亚颂结束聚会。你们已经忘记了吗？那实在是很大的声音，好像天堂自己也再次响起来。那想一想，站在无边无际的天上的平原上，用他们最大的声音呼喊，但愿荣耀、尊贵、能力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不过歌声如此响亮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因为所有在那里的人都认为自己必须要唱得最响亮。你们知道我们最喜欢的赞美诗，我要唱得最响亮，天堂回响着救恩的呼喊。每个圣徒都会加入这首歌，每个人都向神举起他的心，在荣耀的神，我们的父的宝座前兴起的赞美声是多么的响亮啊。接下来请注意，它是响亮的声音，它也是多么甘甜的声音啊。噪音不是音乐，有可能有像重水的声音，但是却不是音乐。这声音是甘甜的，也是响亮的，因为约翰说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也许所有的乐器当中最甜美的就是竖琴了，其他的乐器发出更加宏伟的声音，但竖琴的声音是所有的乐器当中最甜美的。我有时候坐着听技巧纯熟的竖琴手弹琴，一直到我能够说出我坐着忘了自己。他用娴熟的手指轻柔地拨动琴弦，奏出的旋律像液体的银子一样流淌，像上好的蜂蜜侵入人心。 甘甜甜美的无以复加，言语几乎无法述说那旋律有多么的甜美。这就是天堂的音乐，那里没有刺耳的音符，也没有不和谐的音符，只有一首荣耀和谐的歌。形式主义者，你不会在那里破坏它的曲调。假冒为善的人，你也不会在那里破坏旋律。在那里，所有的人的心都和神同在，所以旋律是一个伟大和谐的整体，没有一点不和谐。我们确实在唱，那不朽者口中所唱的歌，没有一丝的呻吟，没有任何的不和谐能够毁掉在宝座前的旋律。我亲爱的听众们啊，愿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。基路伯啊，把我们抬起来，伸展你的翅膀，把我们带到充满诗歌的地方吧。但若是不能的话，就让我们等候我们的时间吧。再过不多几日，我们就要登上迦南海岸。那时，我们要帮助谱写那首歌。现在我们想象不出来，但我们渴望加入。最后一点是，为什么说这首歌是新歌呢？这里有一点，它是一首新歌，因为圣徒过去从未在这样的位置上唱这首歌。他们现在在天上，我们经文中的场景不只是在天上而已，它指的是当所有被拣选的族类都聚集在宝座前，最后的战争已经打过，最后的战士要得到他的冠冕的时候，他们不是现在这样歌唱，而是在将来荣耀的时刻。那时144,000人，或者更确切的说，是这个数字所代表的人都安全到家，都得到保障的时候。我可以想象结局，那时是永恒在掌权。神的声音呼喊说，我爱的人都安全吗？天使飞过乐园，带着信息返回说，是的，他们都安全。恐惧的人安全吗？心里软弱的人安全吗？胆怯退后的人安全吗？绝望的人安全吗？天使说，是的，王啊，他们都安全。全能者说，关门，他们一直是日夜敞开的，现在关门吧。当所有的人都在那里，那时呼喊的声音要比众水更大，歌声永不止息。历史上有一个关于勇敢的奥利弗·克伦威尔的故事，我在这里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这首新歌。克伦威尔和他的铁甲军在出征之前跪下祷告，求神的帮助，然后他们胸前装着圣经，手里拿着剑，奇怪又不合理的混搭，但必须原谅他们的无知。他们喊着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然后他们边冲向战场，边唱着歌，愿耶和华我们的神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。他们在山上不得不打了很久的仗，但是最终敌人逃跑了。铁甲军准备追赶他们，并赢得了战利品的时候，克伦威尔严厉的声音响起说，停，站住，现在胜利在握，在你们冲上去毁坏之前，先回来感谢神。然后他们又唱起了一首歌，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是我们得胜，向耶和华歌唱。据说这是这个奇怪却良善的人的人生当中最壮观的场景之一。 我说这话并不脸红，因为他确实是个好人。一时间，群山似乎在跳跃，从屠杀中转回，众人身上仍带着血迹，向神举起他们的心。我们要再一次地说，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，但是也是令人高兴的场景。当看见基督是得胜者，所有与他肩并肩作战的战士都要看见龙在他们的脚下被打成碎片，那是多么伟大的场面啊！瞧，他们的敌人逃跑了，敌人就像比斯开湾的薄云一样被吹散了，敌人都消失了，死亡被征服，撒旦被投入火湖里，而王亲自站在这里，头戴很多的冠冕，是得胜者中的得胜者。在兴奋的时刻，救赎主会说，来吧，我们向耶和华歌唱。然后他们用比众水的声音更大的声音唱着，哈利路亚，耶和华全能的神掌权了。哎呀，那真的是伟大场景的完整呈现啊！无力的言辞无法描绘出来。我让你们带着这个简单的问题离开，你会在那里看到得胜者加冕吗？你因着恩典有美好的盼望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就高兴吧。但是若没有，回家后，请你双膝跪下，求神拯救你脱离那可怕的地方。除非你全心全意转向神，否则，那可怕的地方定然是你的份，而不是我所讲的天堂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，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，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《天上的敬拜》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。但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盼望看见那羔羊基督，渴望成为天上合唱团的一员，在至高者的宝座前唱那美妙的新歌，一同参与那天上的敬拜。今天的经典讲台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